好，今天我们讲投降啊，没有任何跟现在的政治有关系的事，我们就讲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对神应有的态度。那么，当这里所描述的时代是巴比伦，要攻打以色列或者犹大，那么神借着耶利米对百姓一直传一个信息，对百姓、对官员、对国王都是传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要投降。巴比伦虽然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国家和民族，残暴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王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工具，是耶和华的仆人，要借着尼布甲尼撒的刀兵去临到那些悖逆的还有其他不认识上帝的人啊。那么耶利米就传的这个信息呢，一辈子传的信息就是你们要投降。这个在我们华人的耳中都很难接受，因为投降这个是失节啊，这是不好的事。但是我们需要听到这个信息，就是主的话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传，主的话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听，主的话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遵行。有的时候主的话好听我们愿意听，有的时候主的话我们不愿意听，那不管愿不愿意，主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都能听下去啊。那么我们的心要柔和谦卑，我们心要软，那在接受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柔和的，让主的话进入我们心里是顺利的。但是当我们碰到跟主的话违背的时候，我们要坚定，非常的坚定。在耶利米书一章十八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各位，这个说是很好像振奋人心，说好像很激动，但是实际上生活碰到这种情形，我们跟众人通通不一致的时候，这是非常痛苦的，非常艰难的。而且这个不一致又是这么不合潮流的，那这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脱离这种状况。但是耶利米碰到就是这个状况。你要传的信息是由你的听众不喜欢听的，那么这里的信息是你们要投降，因为巴比伦虽然是不认识神的残暴的民族，但是你们得罪上帝很多，你们需要投降、被掳、受上帝给你们的惩罚。那当然他传的福音、他传的信息就一直被地上的众民反对，所有你的听众都反对你，都不喜欢。这个三大先知，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三大先知都有类似的遭遇。他们是大先知，神给他们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也注定要讲的信息是人不喜欢听的。各位，我们今天不管我们讲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人喜欢不喜欢，我们都要忠实的传讲，而且求主让我们带着神的爱传讲。那有的人喜欢骂，喜欢责备会众，这不一定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你看宋尚杰都很会骂人，你看宋尚杰都很凶，所以我也要会骂人，要很凶，这个不是好榜样哈。那么神给宋尚杰那样的托付，不一定给我们这样的托付。你也可以说啊，你看某某某传道，某某某牧师，哇，他真是讲的道都是非常的温馨啊，讲出上帝的爱，所以我们也要这样讲，或者你也要这样讲，这也很对。有的时候我们的信息听了人很喜欢，有的时候信息听了人不喜欢。我们不是故意要惹人的高兴或者是不高兴，我们是希望忠实的传讲上帝的信息。我们忠实传讲上帝的信息，基本上神的信息都是福音，都是对我们有益的。那么即便是严厉的律法也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不带着自己的偏见去传讲，也不带着自己的喜好去传讲，我们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他的话，我们就去传讲，我们就去听聆听， 帮助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的听进去，听进去，听明白上帝的话。那讲的人要坚定啊，坚成铁柱铜墙啊，而且跟所有听的人这个民众是相反的，反对的。那他的听众顽梗悖逆到什么地步呢？在耶利米书八章七节讲，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们不如禽兽啊，连鸟都知道一些基本的法则，你们人是我的选民，是我的百姓，听了这么多却不明白，你们不如鸟啊。那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也讲到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我，我们连畜生都不如，不认识，天天教导我们，喂养我们，创造我们，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的上帝，我们不听啊。以赛亚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耶利米也碰到这样的情形，以西结更是碰到这样的情形，以至于以西结非常惨，就是他讲的信息人不听，所以上帝要他用很多的动作，要他用很多的表演吸引人家的注意。以西结是这样，以赛亚是这样，以赛亚那牺牲色相那就更多了，神要他赤身露体在城里走，那意思是要让百姓知道以赛亚讲的信息是他们会什么都没有，被掳走，他们什么都没有。你要这样来让人注意力集中，真是也是很悲惨哈。但是以色列人是这样，那所以耶利米我们大概也知道啊，人家说他是泪眼的先知，他的信息就是人家不听的，人家不会听的。各位，我们不一定是说人不一定听，人一定不听我们的信息。我们不要说，哎呀，大家听众的心都很顽梗，以至于我讲的信息没有人听。有可能是我讲的太烂了，不是人家耳朵不好啊，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先领受神的话，对神的话有一种先愿意听。愿意受教，愿意被校正，当然也愿意被鼓励、被安慰等等啊。耶利米要听神的话，要传讲神的话，就真的很困难，因为他讲的信息他自己都不喜欢，他讲的信息就是你们要投降，你们要向巴比伦投降，要被掳去，因为这是你们当被罚的地方啊。耶利米曾经对耶和华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七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被你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其实这个劝导是一个不恰当的翻译，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者很敬虔，不敢这样讲。你看英文的翻译就知道，一般英文翻译都翻出来了，你曾劝导我，原文是你欺骗我，你欺骗我。下面那个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那个胜了我可以是打败我，可以是强暴我，你让我没有还手的力量，你用你的大力让我没有办法抗拒，没有办法还手。你比我有力量，那我不要说你了，我不要再提耶和华了，我不要再传你的信息，我不要领受，也不要去传讲。二十章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不要讲这么惹这么难听的信息啊，都乌鸦嘴，人家都讨厌我。我不要讲了。如果我不要讲，我嘴闭嘴的话，我的心如同烧着的火，我不能不讲。我气死了，不要讲了。但是就有烧着的火在我心中，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他不能不讲。我们求主帮助我，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愿神的话、神的圣灵把上帝的爱深深地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有的，不能不说。就是神让我们不能闭嘴。哎呀，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传道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是不能说，不是不能不说，是讲不出来。这圣经看了半天，讲不出有什么话好讲。那么不能说，勉强说出来了，大家又不能听，听不懂在讲什么。耶利米是实在不想说，因为不好听，但是神要他说，他就只好说。然后在21章第一节，在耶利米长期讲以色列你们要投降，巴比伦来了你们要投降，被掳去吧，这是上帝给你们的份。然后耶利米一直在讲这个信息。后来有一段时间，尼布甲尼撒是军队，巴比伦的军队很接近了，在21章第一节，王就派祭司他们大臣去见耶利米，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那么他们王啊派人去见耶利米，说现在尼布甲尼撒要来了，你去问一下上帝，你去祷告上帝，他会怎么做。当他讲出他会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反应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想法，这想法没有错，我想我们都会这样想，说耶和华能不能做奇妙的事情，把这军队赶走，我们现在没力量赶走他们了，把他们赶走，让巴比伦王离开我们吧。结果耶和华不是这样说的，在21章第8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出去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必得存活，并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投降还是一样的信息，你们投降。各位，我们今天这些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变化我们不必死板的看，但是原则很清楚，神的话不管好不好听我们都要听，我们都要顺服，我们不能捡那个好听的听，不听那个不好听的。神的话不仅是宝贵的要听的，而且要全面的听，全部的听，全面听全部听是有福的，因为神整个话语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你们被掳去了哈，你们被掳去，而且要有个态度。各位，这真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头可断血可流嘛，哪里能投降呢？在西方没有碰到东方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不可以投降的。 那么不管在以前跟日本人或者跟共产党打仗的时候，这个这一类的命令太多了，这一类观念也太多了，降将降兵回来不算你的账都不错了，永不用。可是在西方，就在美国，他们不管是南北战争或者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不但可以用降将降兵，而且呢还鼓励你投降，不是鼓励你投降，就是你打败了你不要死，你不要死，你要活下去，那活下去回来还可以再跟他一决死战。你看那个巴顿将军，美国有名的那个大将军，他有一次跟底下的人讲，他就说我不要你们为国寻命啊，我不要你们为国家死啊，我要你们让德国人为他们的国家死，就是我要你们打胜仗，我不要你们打败仗，我要你们打胜仗能够活下去。好，这个我不去多分析，我只是说我们的观念不太想要讲到投降，我也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投降，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要听。不但投降，他下面这个更是跟我们的什么陆游啊这些念故国的那个忠臣不一样。二十九章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的如此说，你们被掳去了，我告诉你被掳到巴比伦要干嘛。二十九章第五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就在那里定下来生活。哎呀，我们受的教育是失根的兰花，这个那些骚人墨客题诗啊画画啊，下面落款的时候都写客次，就我在这里是暂时居住的，我的家在什么什么地方。以色列人，神对他们说，你们到被掳的地方就好好的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生活定居下来，安居乐业下来。甚至二十九章第七节，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那么我们恐怕不太会这样做，我们如果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掳到东京，赶快丢原子弹下来，我跟你一起灭亡。你们要到那个地方求平安。各位，不管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或者是其他的党派的态度，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总希望能够因着我们周围的人有平安，我们不希望祸患临到，我们不希望天上降火下来消灭我们。所以当索多玛俄摩拉恶贯满盈的时候，耶和华要消灭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六次向上帝祷告。这段过程很有意思，耶和华先跟亚伯拉罕讲，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孩子，然后再跟撒拉讲，明年这时候你要怀孕。然后你记得，这是耶和华跟他的耶和华用三个使者的身份显现在亚伯拉罕的帐幕那里，然后他们吃饱喝足也把这个话讲出来了以后，耶和华就他们三个就自言自语的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那么亚伯拉罕要知道我要做什么事，他在那里一面讲，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要让撒拉明年生一个孩子，然后你要好好教养你的孩子认识耶和华。 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耶和华他们好像三位一体的神好像自言自语在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然后耶和华就向索多玛观看，耶和华没有讲一个字他要毁掉索多玛，但是当耶和华向索多玛观看的时候，亚伯拉罕在旁边，亚伯拉罕显然看到耶和华看索多玛的眼睛，就知道完蛋了。那个城，那两个城，那几个城要被消灭了。就是这一段，耶和华完全没有跟亚伯拉罕讲我要消灭，他只是看索多玛、俄摩拉，一定是看得满眼都是愤怒。就两个天使就先去了。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就挡住耶和华，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那个城好人坏人你都要消灭吗？这不是你做的，你把好人坏人一起消灭，这不是公义的上帝做的。然后亚伯拉罕的求真是很棒，你不为那个城里如果有50个好人饶恕那个城吗？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即使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么罪大恶极的城，你不要把他们一视同仁的消灭，但是你要把他们一视同仁的赦免。那个城如果有50个义人，你要把他们因为这50个义人一视同仁的赦免。各位，这个是圣经里的第一个有记载有文字的长一点的祷告，亚伯拉罕挡住耶和华，你不要把他们一视同仁，你要把他们一视同仁，你不要一视同仁的消灭他们，你要一视同仁的赦免他们，因为那50个义人你知道吗？耶和华说好好好，亚伯拉罕说哦，对不起，我是灰尘，但是让我再讲一句吧，少了5个人，那个城里只有45个义人，你就消灭吗？不不不，好，我为了这45个，那40个呢？30个呢？20个呢？10个呢？就是我们很感谢主，这个我们是为了人有机会悔改信福音而生活下去，我们传扬福音也为他们祷告。很多人会说罗德不应该进到索多玛里面，也许是吧，但是整个迦南地跟索多玛都差不多，是耶和华把亚伯拉罕从一个富裕的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带到一个混乱贫穷的地方。我常常想，神把亚伯拉罕从一个富裕的丰富的地方带到一个贫穷的地方，然后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不是跟我们基督徒得永生进神的国一样？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并不是马上把我们带到天堂去，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盐和光，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福音使者，我们要因为我们的见证，我们传的信息，使这个地方的人改变。能改变多少我们不晓得，能改变多少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包括台北市，包括我们，各位，如果你觉得台北很多人不信主，你真的去一下彰化，你真的去一下南部，你真的离开台北市，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台南那偶像庙宇之多啊，真是很惹上帝的愤怒。 我们台北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想想看也真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城，在台南，在我们的海边的那个城市拜妈祖是拜得那么凶的，真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愤怒真是非常的多。我们非常希望那个城能得平安，那个城能得平安，除了福音传开以外，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而那个城，包括台南，包括偶像林立的，其实我们台北好一点了，我们大安区是最好的了。我们大安区新生南路，你知道叫天堂路吗？沿途教会这么多，但是实在说，信靠耶稣的人还是很少。我们不是在培养我们的势力，我们是希望把福音传开，让人躲避上帝的震怒，让人知道过一个平安的日子。所以我们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来到这个城也是客旅，也是寄居的。我非常清楚上一辈外省人的心态，我父母就是，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就是反攻大陆，在这里不会住很久的，什么问题反攻大陆就好了，我们在这里不会住很久的。后来蒋经国先生有十大建设，就有人说那个时候大家才把心比较放在这个岛上。我再一次不是谈政治的事情，我谈信仰的事。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可是这世界处处无家，处处家，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家，每个地方特别是基督徒，甚至唯一是基督徒，我们在一起祷告，听到唱诗赞美，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那个是非常的宝贵，那个宝贵如果你尝到的，你会知道那个宝贵比我们肉体的家人还要更宝贵。圣经上很诚实很清楚讲到，肉体的以色列人非常多的罪恶，只有属灵的有共同信仰的，我们才能够一起有美好的交流。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求神祝福这个城，我们求神让平安得到在这个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求平安一样。当然也很稀奇，神最后没有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神没有因为义人赦免了那个充满恶人的城，神也没有把他们一起消灭，神把罗德他们带出来了。启示录有这句话，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我们都活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我们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也娶妻生子，也为他们祷告，神还要带领我们在这里多久我们不知道，也许下一步带我们到美国去，跟我们的子孙住在一起，也许我们搬到什么台北县市郊的哪一个养老院，我们都不知道。各位，只有耶和华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要以神为家，要以神的家为家。在这里的时候是送祖堂，在美国的时候是某个华人教会。总之我们到哪里，哪里都是罪恶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到那里，我们为那个城求平安，我们为那个城祷告耶和华，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那么耶利米书虽然是一个很悲哀的书，但是任何一卷悲哀的书，圣经上面讲的话基本上还是喜悦的，还是喜乐的。耶利米书充满了眼泪，但是眼泪盖不住耶利米书的一段光辉。31章33节， 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也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所有旧约新约的一个基本的约，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所有的约，新约旧约就是这个，我要做你的神，我耶和华是全地的主，是万民的主，我对万民都普施恩典，普降甘霖，对万民都有同样的空气、阳光、雨水，但是只有对跟我立约的人，他们能够成为我永远的儿女，那么我要做他们的神。神是万事万物万人的神，但是约的那个永恒的美好只有给跟他立约的人，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利米书这一卷书悲哀的，充满了悲哀绝望里面一个光，克服了一切的黑暗。好，有这样的事，我们还是要回到以色列人的悖逆。在34章第7节讲到，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34章第8节，西底家王和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奴隶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啊，这个是危机来了，我们都变得近前一点。巴比伦王攻打耶路撒冷了，这一定是打不过的，眼看我们就要完全沦陷了。就有人不知道谁想到这个点子，我们都违反了耶和华的命令，以至于耶和华很生气，降祸于我们。现在我们做一件事吧，向所有的同胞，但是做奴隶的，任你自由，放你自由，我们宣告自由，所有希伯来人仆人婢女都自由出去。本来以色列人的规定是，以色列人或希伯来人同胞不可以做奴隶，如果做你家的仆人，到第7年的时候就要放他自由出去，还要给他一些就是一些东西，让他能够活得愉快一点。好，现在我们太多没有听上帝话的地方了，以至于上帝很愤怒。好，所有的家里的奴隶就说，让你自由，让你自由。34章16节，后来他们又反悔了，把这些任他们自由的仆人又叫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呢？那个答案在37章第5节，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被巴比伦军队包围，他们为了要解除这个包围的危险，他们就把同胞做奴隶的通通任他自由了。但是在做这个时候，巴比伦军队真的就撤走了。为什么撤走了？因为那时候有埃及的军队来，这是在37章第5节，法老的军队来，巴比伦看到危险了，就撤走了。巴比伦军队一撤走，危机一过去，以色列又把那些人抓回来做奴隶了。各位，这真的非常像我。如果说到是各位的状况，请原谅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通常对主是比较敷衍的，一旦有个肿瘤，一旦有个什么困难，通常是有了困难 我们就开始祷告，主啊，求你怎样怎样怎样，我以后一定怎样怎样，我再不会怎样怎样。等到身体好了，检查没有问题了，又故态复明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又把那些人找回来了，抓回来了，所以耶和华就非常愤怒。34:22，我必吩咐巴比伦回到这城，他们会再来攻打你，再来攻打你，我会让犹大的城邑变成荒场，无人居住。好，耶利米书里面有好几次讲到犹太人的不信上帝的话，然后在危机的时候他们又说我们要改，我们要改，我们要改。那么这不是最后一次，但42又有一次。42:1，众军长约哈难，这都领袖啊，以及众百姓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耶利米在他的生涯里面对以色列传讲说，你们犯罪太多了，偶像太多了，要除去偶像敬拜耶和华，还是不听，所以就是耶和华一定会叫你们，叫巴比伦来攻打你们，你们要投降。他们当然都不听啊。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说耶利米他的身份其实是巴比伦的间谍，所以叫他们投降。耶利米不是巴比伦的间谍，耶利米很爱他的国家，但是神给他的信息是这样，你们要投降，你们得罪了上帝，你们要投降，让巴比伦来奴役你们，而且你们愿意投降过去的话，那个为那个城求平安。他们都不听，不听，越来越惨，越来越惨。好了，大军越来越接近了，这次大家就来求耶利米，拜托再替我们问耶和华我们该怎么做，保证这一次一定听，不管好不好听，是不是我们的意思，你问耶和华，耶和华讲了我们就一定听，耶和华叫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42:4，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然后他们又来保证了哈。42:5，于是他们这些百姓官长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所以拜托，这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讲了，你去问耶和华，他讲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听，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哎呀，以前不听就受祸啊。所以耶利米拜托再问一次，这一次我们一定听了，我们受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我们已经全身都是伤肿被打的，因为我们不听话，这一次一定听，一定听，拜托你去问一下。好了，42:7，过了10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这些领袖和百姓，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叫来了，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注意听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如果你们仍然留在这个地方，意思是你们投降，还是那个信息，你们投降，你们不要怕巴比伦王，那么我要使他发怜悯，怜悯你们，你们会被掳去，但是迟早会回来，你们就顺服我这样的带领，你们何去何从，被巴比伦掳去 在那里安居乐业，期满了我会带你们回来。当耶利米把这话说出来以后，你知道那些听众说什么呢？你说谎，你说谎，耶和华没有这样跟你讲，耶和华没有这样说，你说谎。哦，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些百姓他们已经定义要去埃及，但是要去埃及呢又好像跟上帝的话不一样，所以再来一次问先知，希望先知能说出他们想听的答案，想听的答案。各位，我们想听的答案不一定是错的，不一定。你不要觉得神天天都是要折断我们的景象，我们想往东他就叫我们往西，然后他常常就叫我们受苦，不是这样的。神是要我们享福的，但神要我们学习顺服。这群百姓、官长、君王、军长一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听神的话。现在已经因为不听神的话到了这个地步了，他们再一次厚脸皮的请耶利米，你再问神一次，我们应当去哪里。其实他们还是要去，还是自己心里有主见，我们要去埃及。曾经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很喜欢一个弟兄，有个女同学很喜欢一个男同学，这男同学不来电，这女同学很痴情，就是很喜欢他。那大家去跟他讲，他都没有改，还是喜欢这个男同学。男同学没有来电嘛，就一直拒绝。后来学校就请我去跟他讲，我就跟这姐妹讲，这个同学讲，我说姐妹啊，我们凡事要按着主的旨意行，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哦，他说对对对对对，我一想，哟，这很开窍嘛。他说我们不要按自己的意思，我们要听主的话。我说，我就讲了，所以呢，你跟这位弟兄呢，他就接下去讲，哎，康老师，你要劝劝他，他就是不听主的意思啊。他已经拿定主意，主的意思就是要这个男孩子跟我好，他不听啊。各位，你叫我在讲什么呢？摸摸鼻子走了。但是我们看，实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是这样。耶利米向43章第一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这些百姓和领导就说，你说谎，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哇，我看耶利米听到这样的话，心都碎了，怎么你们还是这样呢？他们不但自己去了埃及，还把耶利米也一起带去了。那么耶利米最后是死在埃及。你看耶利米书，常常会很难过。这是一个一直都在听上帝的话、传讲上帝话的先知，但是他所在的那个他的听众就是不肯听，就是不肯听，怎么样都不听。那么还有一点更叫人难过的地方啊，就是44章第15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 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了，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祭奠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就是丈夫妻子大家一起都说一件事，这也是很麻烦的，都说一件事，就是我们向天后，用在我们台湾真是就像妈祖烧香，很好啊，我们不是国泰民安吗？不是我们的所谓的基督徒的总统还说过台湾这么平安是妈祖的保护吗？各位，你不一定啊，我从今天开始要好好读经祷告，主日要好好来崇拜，你不一定这样做就非常的好，有的时候你这样做可能发生这个车祸，发生那个祸患，有的时候你照着主的话去做结果很好，有的时候结果并不好。拜偶像拜假神的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拜偶像拜假神蛮顺利的，有的时候他一转来信我们主耶稣就一大堆的困难。各位，今生我们在物质上因为信主得到的福分不一定会比外邦人多，同样外邦人拜假神得到的福气不一定比我们少。我们可以求各样今生的物质上的福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今生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基本上一定会得到的是属灵的平安，是属灵的平安。物质上的丰富，我再说你可以求，不仅是你自己或者你的子孙，你可以求，圣经新约旧约都有讲你可以求，但我们不一定比别人在物质上比别人多，我们今生一定可以比别人更丰富更多的是心中的平安，是属灵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那个上好的福分。耶利米就对众人和妇女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还是要这样哈，你们还是不肯听，我会把你们交在巴比伦人的手里，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他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让我们有一颗心智，有一个心智，只要是你说的，只要是神说的我们就听，只要是神说的我们就传扬，我们不是向巴比伦投降，我们不是向任何一个人投降，一个国投降，我们是向上帝降服。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你按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如同在天上。但是我们也讲了，我刚刚特别讲了亚伯拉罕的祷告，人类的第一个比较长一点的祷告，一个代祷，亚伯拉罕六次根据神的公义信实讲，你不可以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但是你可以把义人和恶人一起赦免。就是神给了恶人实在太多的机会，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天天火还是要降下来的，有一天罗德一家会被带出去， 有一天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没有机会再悔改了，就跟挪亚的日子一样。这是耶稣讲的，人子再来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像罗德的日子一样。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主再来好像有很多的征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是。但是在耶稣讲说我再来的日子和挪亚的日子一样，他这样说，他说人子的日子和挪亚的日子一样，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不知不觉，人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消灭的。各位不应该不知不觉，因为挪亚他传义道做方舟是同样进行的，挪亚一家做方舟传义道，他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那个世代的人照常吃喝嫁娶，就是不听，就是听不进去。我想索多玛俄摩拉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人也照常吃喝嫁娶，人照常的，甚至连罗德都不想走。你记得跟罗德，天使吩咐罗德说你去跟你的女婿讲，他女婿不肯走，不要走，他不肯走，他不要走，因为罗德自己都不想走。罗德自己不想走，圣经上说耶和华因为怜爱罗德，就拉着他的手，拉着他妻子的手，拉着他女儿的手，他们出了索多玛。他们有多少人得救？挪亚一家八口得救，罗德多少人得救了？罗德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四个人得救了吗？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他回头一看变成岩柱，不是不可以回头看，那回头看是他表示他眷恋那个日子，所以他变成岩柱了。出了索多玛俄摩拉，避开了天火，还是死亡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听进去上帝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坚定。我想到使徒信经，我想到你们在崇拜的时候都会念使徒信经，而且对神有特别的都用红字，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最后是并且永生。各位，我们信靠我们的神，已经在我们神的恩典和慈爱中经历这么多美好，求主让我们继续能够经历到他的美好。求主让我们不是先知耶利米讲的信息都是上帝愤怒的信息，但是让我们像先知耶利米一样有一个坚定的心，对上帝话的真实我们非常柔软的能接受，对上帝话的真实我们能够非常坚定的执行和传扬。求主帮助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儿女在信靠你的时候能够信靠你，是出自你的拣选，你圣灵的感动，能够持守这个信仰是出自你的圣灵，出自你的拣选。你使我们能够有信靠你的心，信靠你的意志，信靠你的行动， 求主坚定，求主让我们看到那是多么的美好。主啊，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意志，我们盼望是我们的意志服在你的意志之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听你的话，喜悦你的道路。主啊，让我们不要只觉得你的道路，你的十字架又苦又艰难，让我们也在其中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求主恩待这个教会，求主恩待你的众儿女，求主恩待我们男女老少，帮助我们身体健康。刚才好像听到肖长老，我看胡长老还有一些长辈身体都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求主医治，求主更让我们心灵健壮，刚强壮胆，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状况我们都可以靠主夸口，让我们健康，让我们活泼，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爱主，让我们爱世上的灵魂，让我们有一切的丰富，却在神面前越来越承认自己的贫穷干渴一无所有。因为离了你，我们的确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门。